传道书第九章，传道书第九章，一人治人都在神掌握，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掌权，神掌权，一切要听神的。第一节就是这个意思，他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察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。注意这句话，都在神手中，就神掌管他们，他们的命运，他们的前途，一切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或是恨，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情况，也两个不同的结局，都在他们的前面。人不能知道，人的确不能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，你的结局如何，神掌权，在神的手中，人不能够知道，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个人的本分，但是你不知道前面如何。这就是这节的意思，就是神掌权，无论是义人恶人，无论是智慧人是智人，个人的结局不同，结局神掌权。底下二节到六节是一段，离恶行善，永被纪念，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结局，看来是一样，都死了，都得病了，或者是都 遭到什么事情了，但是结局他不会都一样。所以他说离恶行善，永被纪念。那问题是我们今天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他说凡领导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在开头他讲啊，都是一样，就是看来他的死的光景可能都一样，都死了，或者都遭祸了，或者都怎样了，实际呢结局不一样。所以二节到六节这意思是什么？这意思就是遭遇一样，结局不一样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遭遇一样，就是看来最后哎呀都死了，或者都有病了，都怎样了，但是结局，那就是最后的结局，就是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有两等结局，就两种死亡不一样，所以呢也两等结局也不一样，两等结局不一样，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。凡领导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他先讲一样的方面，领导众人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这是不一样啊，是不是义人恶人，但是呢都遭遇一样，遭遇一样的事情啊，好比都死亡了，洁净的人和不洁净的人，献祭的和不献祭的也是一样，这是表面看都一样，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，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，这就是似乎都一样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这是一方面的事情，都是一样，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这样就是指的世人的心，就是不信主的人满了恶呀，世人的心这是一个祸患，他呢心里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傲，后来就归入死人那里去了。底下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追求活人所行的，就是你可以你在神的面前那个追求蒙赦免，你追求不再狂傲了，你能够追求神的道，跟活人在一起，就是肯来向善，肯向善的人，其实他原来是恶人，但是他肯向善，好像跟活人相连的那人有指望。怎么有指望啊？神能够对他有广行赦免，就蒙了像哥尼流一样，哥尼流是意大利人，也是外邦人，但是呢他是真的与活人相连，他天天祷告行善事，周济人，而且天天祷告，结果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他，是吧？临到了他，这就与活人相连的。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强，这是一个比喻的意思，狮子很强，他死了就完了，他没有气息了，没有机会再悔改，是指的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你活着的狗呢看来很可怜，但是他能够走活人的路， 一个是我们要走活人的路，不要做一个死了的狮子，没救，就是没有希望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两等啊不同，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许多人呢、啊、很强啊，死了就完了，是不是？他没有悔改的机会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就是已经死了，那他就没有办法了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，是吧？没有人再纪念了，是吧？所以在神的生命册上，都是活着的人，都是肯悔改的人。最后你能够悔改，你就蒙恩了，不然的话，像死人一样就完了。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恨，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，一死了那就没希望了。所以说我们趁着人死之前，我们要去救人，我们要抓紧一切的时间去救人。这些个许多的人的光景啊，他是爱也好，他是恨也好，不管他做什么，还有他嫉妒也好，早就消灭了，一断气就完了。所以这就是人呢、啊、要面对审判，将要死了就消灭了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这些个没有悔改的人还有份吗？没有份了。什么叫永不再有份了？就是不再发生事情，不再有希望了，这是一等人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结局不一样。遭遇是一样，结局不一样。我们记住这句话，遭遇一样。你看看车祸一下子可能死了很多人，那飞机掉下来，哎呀，死了100多人200多人。但是这里呢，有信主的，有不信主的，好人坏人都有，什么样人都有，结局呢一定不一样。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的结局，所以我们也要思结局，表示不但是注意本身的，更要关心灵魂，要关心灵魂，要爱灵魂。死了就完了，他就不再有份了，他就没有再不能够再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这是一段。接着我们看7节到10节，7节到10节告诉我们要常自洁，勤做工，蒙悦纳，享福乐。最后你就能够想到福乐了。这是我们这信主的人，我们要常常自洁，殷勤做工，那一定蒙悦纳，享福乐。就是神给我们对我们的要求，你只管去，第七节啊，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就问题是，神是不是悦纳？你今天不管做什么工，是劳苦的工，是一般人的工，是各样的工，是不是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？你的衣服底下，什么是衣服啊？行为，你的衣服啊，你的行为。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，要满有圣灵啊，膏油从上浇下来，天天被圣灵充满，追求圣洁，追求圣灵充满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这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。有妻子的你好好享受，但是这里不是单享受啊，你要做你的工，是不是？你要做你的工，你才能够有享受。凡你手所当做的，怎么做啊？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。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尽力？什么叫尽力啊？尽心尽力，尽你一切的力量。尽力也包括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，尽你的力量去做。因为在你所去要去必去的阴间底下有4个没有，等你安息了，你还能做什么工啊？你想做也做不了了。所以趁着现在好好做工，尽你的力量去做工。这个尽字很要紧，像保罗一样劳苦，昼夜劳苦，不歇息的在忙碌，在为主做工。因为在你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，那时候都用不着了，还谋算什么呀？你就躺在那里了，你已经安息了。所以趁着我们今天在白天，今天还是主耶稣说趁着白日做工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你在活着的时候要抓紧时间， 要努力做工，要尽力的去做工。四个没有就是安息了，四个没有你什么做都做不了了，要尽力去做，要尽力去做，尽心去做。所以七节到十节这一段，常自洁，勤做工，蒙悦纳，享福乐。所以说同时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自洁，常常追求圣洁，天天省察自己什么地方我做的不够，头上有没有膏油啊，你是不是这样的尽心尽力呢？所以我们要天天省察，让我们能够满神的恩呐、能够什么呀，蒙悦纳，而且呢能够享福乐。这是一段。下面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不凭己意，谦卑靠神，敬神守道，遵道行善，神赐良机。这一段特别讲的，神赐给你特别的机会，美好的机会，使你能够去做神要你做的事。十一十二就这两节，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也未必得良，明哲的，一个是五个未必，五个未必，就是不凭你自己的努力，不是凭你自己的命运，也不是凭你自己的一切，未必未必能够蒙神喜悦，你灵巧你未必。所领导众人的下面一句最要紧是什么，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机会究竟什么意思？哎，我碰巧了，哎，这个老仆人呢、跑到东方去了，哎，他就遇见了利百加了，这不是机会呀、机会的意思是我说是恩典，你要会抓。哎，老婆人看见了像没看见一样，也不留心也不关心，结果呢利百加过去了，骆驼也走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要预备，最要紧的在乎当时的机会，这机会是神的怜悯与恩典，神的怜悯，总不怜悯你遇不见呢、你说叫碰巧吗？这不是碰巧，是恩典，是怜悯，是机会，神给你机会了，结果你就遇见这机会，你就抓住这个机会，你就蒙恩了。利百加很顺利的就引来了，给以撒做妻子了，这不是机会吗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未必未必，不是靠自己努力，也不是靠自己去碰巧，自己去怎么样去挣扎，最要紧的恩典，神的恩典临到，神的怜悯临到，给你一个机会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好像鱼一样啊，好像鸟一样啊，定期，这定期就是神给你预备的那一个定期，定理啊和定期，就像鱼被恶网圈住，像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，被捉住被圈住，就等于你是被动啊，你根本不可能，你也没想到，结果呢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那这个事情好像你不知道，实际也是你犯罪的结果。他别讲的是恶王被网罗捉住，扫罗就是这样，他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，还能再活多少年再过年，哪想到死期到了，哪想到越来越糟糕，找不到神了，求问神，神也不理，神怎么理你？你不悔改，你求问白求问，结果去找娇贵的夫人去了，结果你就被恶王圈住，你被恶王啊就捉住了，所以说就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不要犯罪，你不要自以为意，你不要觉得我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觉得我可以试试吧，娇贵夫人我也可以去看一看，试试他呀，他灵啊，你还是这样的去犯罪去做，结果一下子就被捉住，你不去得好，你去正好今夜你就跟我在一起了，你叫鬼夫人这句话都说对了，哎，你就跟我在一起了，什么意思？死亡就临到了。所以说这段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警醒守道，抓住机会行善，你一天行恶，行恶的结果就是被恶王抓住，被恶王圈住，没有机会行善，一天的行恶，所以行善行恶由你自己了，祸患就忽然临到，忽然临到， 忽然领导者就是神已经预备好了，等待着要把你捉住。你犯罪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此，犯罪的结果，因为根本不警醒，根本不守道，根本不悔改，结果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要做扫罗，我们要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谦卑警醒守道，到了时候你遵道行善，结果神赐良机。记住，什么条件？你天天靠主遵道行善，结果时候到了，神就给你神赐良机。感谢神，已经遇见好机会，你就做成了主的工，就做成了主的工，只在乎神赐良机。听主的话，遵守主的命令，主一定赐福。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快跑的，自己是力战的，自己是智慧的，都没有用。未必未必未必，五个未必，凭你自己努力挣扎没有用。最要紧的，我们要警醒守道，我们要遵道行善，天天遵守主的命令。主的命令我遵守，时候到了，哈利路亚，机会来到，神就给你做成他的工。是当时的这个机会，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恩典，就临到了你，就能够蒙神拣选，在神的旨意中来做该做的事。13节到18节，最后一段，静听除恶，智慧救人，不求人容。静听，安静的听，这里特别说你要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这很要紧。不安静，主给你时间给你机会，你也读不进去听不进去。要静听，要静听，要安静的听。他说我见智慧人之中有一个人有异样的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，就是有一个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。这个大君王了不起啊，修筑营垒，将城围困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。这大君王啊，真是要害人了，他来攻击，而且修筑营垒，把城都围住了，你都没有办法了。结果有一个贫穷的人，特别的贫穷，所以贫穷的人倒蒙恩。一个人呢，就是贫穷也代表虚心的人，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人，但是他是一个智慧人。主就是这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。怎么救的？用智慧。所以我们要学主的道，主的道本身就是智慧，他是智慧的本体，他就是智慧，用智慧救了那城。但是这里这个穷人呢，你看却没有人纪念那个穷人。我说智慧胜过勇力，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这就是世上的光景。表示说你不要求人对你有什么帮助，对你有什么喜欢呢、纪念呢、不纪念他的话也无人听从，救了就拉倒了，人不纪念。但是今天你真正的是为主而做，你虽然是贫穷的智慧人，神纪念，这个是最要紧。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不是神纪念？这里根本没人纪念他，无人听从他，就完了。这就是这一段。17节，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。智慧的言语不是大喊大叫，智慧的言语你要在安静中才听得见，你要听见他微小的声音，要明白他的心意，那你一定要进入内室，信上到高山，你真正才能够听得见，在安静之中能够听见智慧的言语。你怎么能够听见？那你要安静，而且你要远离罪恶。怎么叫安静啊？远离罪恶，你安静的心灵，你到底听什么？两个声音，一个是你听智慧人的言语，在安静之中，还有一种呢，愚昧人，是掌管愚昧人的喊声，大喊大叫，高呼啊，口号啊，多的不得了，淫妇啊，假先知一类，愚昧人的喊声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 打仗的兵器只是说在打仗当中用得着，但是属灵的兵器，智慧就是神的谋略，神的聪明，神的大能，神的策划，神的谋略才能够得胜，不是打仗的兵器能得胜。但是一个罪人能够败坏许多善事，就是说你要小心亚干，你要防备一个罪人，结果把全什么呀，全体都停工，都打败仗，都不能再接着往前走。约书亚是常胜将军呢，结果这次打败仗，所以不能有亚干出来，不能有一个罪人。一个罪人，亚干呢就是影响了全群，所以说你连累大家了，连累众人，我们不要做一个连累人的，你这一个罪人就影响别人，你觉得没关系，你滥竽充数，你在里面混呢，结果把你抓住了，把你找出来了。一个罪人能够败坏许多的善事，所以说我们今天真正求助给我们仰望十字架，天天追求圣洁，不要有一点罪恶，在安静中听到离恶行善。安静什么意思？安静就是退到神的面前，放下一切的劳苦，放下一切的忙碌，放下一切的事业，你安静，你退休，安静就是退休的意思，退到主的里面。有的人呢，外面安静了，都坐在那里，心里还是像心猿意马一样的，还是没完。要安静，你心灵要安静，你真正退到主的面前，你才听得见智慧人的言语。智慧的言语多么宝贝，主的话句句领导你，他微小的声音领导你，使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不要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，一天大喊大叫，所以我们需要安静，真需要退休。所以工人要退休，什么叫退休？就是安静的听主的话，远离罪恶，聆听主言，远离罪恶，要聆听主言，听主那智慧的言语，那你就蒙恩了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所以你不要一天就是打仗打仗，忙忙碌碌，打仗可能一时得胜，但是最要紧的，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行，要除罪。所以静听一定加上要远恶，要远离罪恶，你才能安静的听得见主的声音，才能够大大的蒙恩。所以静中听到离恶行善，这样才能够行得出来。一个罪人，那就是说我们有一点罪你觉得没有关系，结果这一点罪就能够铸成大祸，这点罪就能够影响很大，就到此了。